Sambada Sambara Bamana Sada Mahajambava Humada Soha Ujjeje Nasyata Bama Kesa Dongko Laya Chai Chuka Uja Ni Bama Chune Isa Cha Kwada Kwadu Mabu Chede Chisa Tata Tishinji Lashya Shata Kura Bama Sada Ujjeje Nasyata Bama Kesa Dongko Laya Chai Chuka Uja Ni Gurabama 我以为都别提总越发无上神觉醒 Malitia 多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ये तो जे जे दे मा से तो जे छ बा मा जे बो को दे ना वा जे ना स लो मा जे ह र ग स वा ये शि बन द हो रो तो जो तो को जे फो तो छि मा ले जे ग ये जो न छ मा जो तो छ जे वा से तो तो ओ जो तो जे हो वो जे के तो हो ना तो ने बा जिन बो ने तो तो जे का ये का जे स स यो वा का मे सों ग या जे का सं ओ जे मा बो को दे यो ना जा तो ये तो जे यो यो तो मा तो जे जे बा जिन बो तो जे ना नानि हो जे तो के जो तो या तो 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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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ना बा जिन बो ना जे तो बा जिन बो तो जे बा ता ये जे जे तो रो ग जे तो जे को वा शो हा ये या बो राजा तो तमो का ना तो दा बे सो मा दे सो छि जे तो चो तो हो जे तो के मा दा दा तो मे वा दे छि बि हो जे तो ओम मा हो जे तो जे बा ओ ग बो जो तो तो सो सो तो बो ये छि मा जे तो दा तो मे रा ये ने तो छि ने मा ना वा छि बो जो ग ना वा दा ये तो जे जो जे दिन वा छि तो 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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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तो बा मा जे बो को दिन ना वा जे ना जे जे लो वा जे हो जे सा वा ये छि मा जे बा रो हो तो जो तो बो जे बो तो जिन तो मा ले जे के ये तो जो छि मा जो ただじゃじんはじゃだと。もじゃとじんはおじゃけとはなどにゃばじんぼはにゃだ。とじゃがいかじさんよわかめすんがやつかさ。おじゃまぼかでんはなちゃ。といだじんよやだばし。とじゃじゃばじんぼたじんななにうざとげちょとや。とじゃじゃじゃばじんぼいなざとばじんぼどんしゅ。たいじゃじゃとおろがじゃ。たじんぼもじゃまいやば。たじゃじゃさんはかなとなげべそわだそしんじとちょとうざとげはだ。 没有的是比不着做。 做做跟蓝猴接打来，原来这惊讶的，我做的才做你们连龙来家家做做做，叫嘛人们做的，连个些年就做上做难，蹲在大家上街他从远的里做家做的五个。接着接着接你接着的路没事就花样了，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走着走着不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祖师，顶礼一切传承大根本上师。为来历一切劳母有情，愿他们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愿我们能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做法得听本地法界中自信圆满，三生有礼，立藏本能火中龙清吧。七千五个光尊藏护我，我知道上师加持入境界，不变众生不觉大法，于三学之藏所拉大觉真正悟智慧一传，求加持正悟智慧一传，求加持正悟智慧一传，求加持。下面学这个心经的最后一节课。今天是8月28。我学的这个心经，这个心经讲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是下面讲到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讲到的这个三世诸佛，那么就是讲到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诸佛，现在的诸佛，还有未来的这些所有的佛。那么都是依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获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佛果。那么三世佛，我们经常在汉地的寺庙也经常见这个三世佛吧，迦舍佛，是迦舍佛吗？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还有弥勒佛，那么有的是这个燃灯佛吧。那么就是代表三世佛，当然过去的这个邪劫切佛里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往前的这种这个邪劫的七尊佛，那么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当来的这个弥勒佛，那么都是依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证得这个佛果的。那么我们讲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十方诸佛之母。那么我们一般讲到的这个佛母，什么是佛母的，就是般若。那么般若智慧是诸佛之母，那么它也是这个四圣之母，就是声闻阿罗汉，想要获得声闻阿罗汉也得修行般若。那么想要获得独觉的果位也得修行般若。那么想要获得菩萨的果位也得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那么想要获得佛陀的果位也需要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从这个最初获得解脱的这种这个离三界获得解脱的这个阿罗汉，那么一直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修菩萨道一直到成佛，那么般若智慧它是不能离开的。我们讲到的这个那么就是如果离开了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佛果，也没有办法获得解脱。那么所以我们讲到三界一切众生想要获得出离轮回的这种这个因，那么必须是修这个般若法门。离开般若法门没有就是成就的这种佛成就佛果的因。
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这个梵语。梵语的话，那么从这个汉地的这种翻译的角度，就是汉语有些这个如果词语无法表达齐全的时候，就不会直译。那么咒语也不止直译。那么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是无的意思，那么阿耨多罗是上的意思，三藐是正等。那么三菩提是指正觉，那么合起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无上正等正觉呢？其实佛陀有十种名号，那么十种名号当中的一种就是正等正觉，那么也有善事、处有坏、如来应供正等觉，就是这些名号吧。那么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从就是这个地方是从这个世俗地的角度来讲，哎，那个有这个所修的法是般若，那么能证的果，是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从这个圣义地或者是法界的这种这个特征的去观察的话，就是没有时间的概念或者是空间的概念。那么所谓的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它也是了不可得。我们一般经常讲三十，了不可得。但是从这个世俗地的角度，不观察的时候，名言当中有一种如梦如幻的这种安利，那么就有这种修如是的法，得如是的果。所以我们从世俗地的角度要了知，必须要修这个般若空性，能通达一切万法的实相，才能获得佛果。所以这个般若这个法门呢，它是最无上、最究竟的，最直接、最了义的这个法门。那么就是所以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平时如果遇到违缘了，需要修这个切除违缘，那么我们也会经常念这个心经等等的这些回遮仪轨。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就是对这个学习这些般若法门要升起极大的信心，依靠这种信心的力量，那么我们也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不止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我们去修行的话，就能获得这个很快获得成就，获得解脱。那么下面又讲到，是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么这个讲到的是，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或者这种智慧空性，智慧般若智慧，般若空性。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大神咒。什么是大神咒呢？就是一切的这种如来藏的妙用、神通、功德，就是大神咒，都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现的，所以它是大神咒。我们讲到的这个咒语，什么是咒语呢？在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咒语，一般人就是觉得这个啊，就是这个总持咒，就是特别长的那些咒，或者是明咒，六字大明咒了，观音心咒，这个阿弥陀佛心咒等等的这些明咒，还有密咒，还有愤怒本尊的心咒，寂静本尊的心咒，那么就是这些咒语，我们一般认为这个是咒语，其实这些咒语，那么般若波罗蜜多也是咒语，我们一般就是。讲到的这个，那么下面对，接着往下讲，就是大明咒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其实这种咒语呢，一般我们认为这些是咒语，其实咒语的这种讲法是特别多啊。那么般若空性也是咒语，因为它能救护心识。那么我们讲到的什么是大明咒？大明咒就是这种般若智慧的体性。能解除就是一切众生的无明烦恼，就像太阳的光芒一样，太阳出现的时候能照破黑暗。那么般若空性就像大明咒一样，让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无明的众生，让他从这个无明愚痴当中出来，从黑暗当中醒来，所以叫这个大明咒。什么是无上咒？ 那么无上咒不管世界任何的这些咒语也好，世界所有的这些法，那么或者就是我们出世界的声闻缘觉，他们的这些功德也不能与这个般若去比吧？所以它是无与伦比的这些这个无上的咒语。什么是无等等咒呢？无等等咒，因为它是般若空性或者般若佛母的原因，所以它是出生一切。那么没有一法能与这个般若佛母相提并论，所以它是最无上至高无上的这些咒语，就是没有一个法能与它就是这个能比它超胜，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咒语呢，平时可能大家对这个咒语也没有学习过吧，这到底这个咒语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本体是什么。我们讲到的这个咒语它的作用其实是它能救护众生的心，能把众生的心从烦恼妄想当中救护出来。所以我们一般从这个就像麦朋友现在这个升起次第的这些这个理论里头，比如说这个大化化网总说光明藏论里头讲到过，这个咒语呢，它其实就是本尊。那咒语的这种作用呢，它就是能救护众生的心，众生的让众生的心识从无明愚痴当中出来，让众生的心识从这个烦恼当中出来。那么咒语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咒语的本体其实就是本尊，就是佛，它是真正的佛。咒语的本体为什么是佛呢？因为这个咒语呢，它是从法性生、法界等流出来的，这个就是佛。那么在不清净众生面前呢，就是诸佛菩萨要利益众生，那就是要根据众生的福报、因缘、所化来利益。那么法生佛，就是我们讲到的法报化三生，与就是法生，那么等流出这个报生，跟这个化生。那么在清净众生面前能见到报生佛，或者是这个智慧生。那么在不清净众生面前，有福报的这些众生面前能见到殊胜化生释迦牟尼佛。那么在更不清净、更没有福报的众生面前，如果见不到释迦牟尼佛呢？那么我们能见到什么样的佛？就是咒语，咒语是真正的佛。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所以只能听到咒语。那么这个咒语就是法生佛，就是报化二生，就是从这个。法报化三生等流出来的。当我们的心清净了以后，那么我们就能见到智慧生。我们心不清净，那我们就这个只能听到这个以咒语的力量去与佛感应，与法生佛感应。所以这个咒语确实是真正的这种本尊吧。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念观音心咒的这种名号，那么我们在念的时候一定要通达咒语，我们念咒语的这个声音就是佛，就是本尊。如果离开了咒语，它没有本尊，那么离开本尊，那就是我们离开了本尊，它没有办法去削讲这个咒语吧。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通达，就是密咒就是本尊，本尊就是密咒。那么就是这个密咒的本体它就是佛，密咒的这种作用就是把我们凡夫的这种虚妄分别心改造救护，让它变成本尊的心，佛的心。这个就是与法身佛相应，与本尊相应，与观音菩萨相应。那么我们念观音心咒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真正的观音菩萨就出现了。那么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就能救护我们的心，那么让我们的心得到救护，去除烦恼，让我们的心与本尊相应， 念咒语的时候就与本尊相应啊，那真正的这个本尊就出现了。那么与观音菩萨相应，那么与观音菩萨相应呢，最后就我们的心变成观音菩萨，我们的身心全部变成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本尊咒语一定要弄清楚，这非常非常的关键。尤其就是在这个大家修本尊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要点。如果这些不懂啊，就觉得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文字，那就没有办法获得加持。那么想要获得加持，想要获得成就，必须要远离这个疑惑。如果没有远离疑惑，就是得不到息地。如果远离了疑惑，具足非常大的信心，就能获得息地。那么我们需要通达咒语跟本尊的这种作用跟本体了以后，那我们再去修任何的本尊的时候，就能获得非常大的这种利益加持息地。那么它是这样子的吧。那么我们讲到的这个般若呢，般若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佛，佛就是本尊，一样的意思。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我们就是法身智慧。那这个法身智慧肯定就是我们讲到的法身佛。那么法身佛是不是本尊呢？是本尊。那咒语就是本尊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智慧身它是什么？它也是法身，离不开法身。它也是法身，那当然它也是这种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安住在智慧实相的一种本体。那么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般若就是佛，佛就是本尊。本尊呢，如果我们心不清净，那就变成了这种以咒语的方式诸佛菩萨来饶益我们。诸佛菩萨来饶益我们。我们讲的这些呢，它还是比较非常的这种专业，修行也好，文思的理论，那就是这种听课的道友可能得需要一定一定的基础，这种基础，大多数可能如果学过这些，学过一点秘法，学过一些五论中观，这些五不大论学完的人，在想要去修行的这些道友，肯定再听一下这种心经的学习一下，那就非常非常的好吧。就可能就获得的利益是会更大更大。那么就是就像上师讲到中观四百论当中讲到，薄浮于此法都不生疑惑，若谁劣生疑，亦能坏三有。就不要说我们就是真正的这个通达般若空性的意义，就是哪怕对这个空性升起了一种合理的怀疑，就是也能断除这个三有的根本。那么下面又讲到，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么这个是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咒语。那么咒语是这个这种咒语一般来说，从汉地的角度，他说是就是不能解释，就是用自己的性情去持受持读诵念诵，就能获得加持，获得成就。如果我们去好像解释了以后，好像失去了它的这种秘密或者是秘意，那么就是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可不可以解释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咒语它是由梵文组成的。那么揭谛它是去的意思，那么还有证悟的意思。那么很多的上师们解释都是差不多意思都一样吧。揭谛揭谛就是去吧去吧的意思，或者去吧或者去往去往的意思。那么波罗揭谛是这个彼岸的意思，波罗僧揭谛就是真实的彼岸，那么菩提萨婆诃是这个正等觉的意思。萨婆诃那么是一种这个祝愿词。我们的整段的意思就是去吧去吧，请你到彼岸，到这个真实究竟的彼岸。 就是也或者是说这个去吧去吧，愿您愿你到这个彼岸去，愿你到达真实的彼岸，到达这个正等正觉的这个彼岸。一般我们讲到的这个是比喻这个还一切众生呢在无明轮回的这个具足痛苦的这个此岸。那么佛陀呢，他是住在这个涅槃的彼岸。这个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精进的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依靠般若波罗蜜多而证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佛果的这种果位。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讲到这个揭谛，揭谛是这个我们讲到五道十谛的这个资粮道。那么第二个揭谛是这个加行道，第三个揭谛是这个戒道，那么第四个揭谛。是第三个是波罗揭谛，那么就是这个戒道，第四个呢是波罗僧揭谛，它是指这个修道。修道我们应该知道吧，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菩提萨婆诃是指这个无学道，也是指佛果。那么第一个揭谛呢，揭谛它这个资粮道，它有这个小资粮道、中资粮道还有这个大资粮道。那么一般按照小资粮道，修这个四念住，就是中资粮道修这个四正勤，大资粮道修这个欲勤心观，四如意足。那么到了这个加行道，就是五根五力。那么戒道是指一地菩萨，我们讲到什么七觉之八菩提分等等的这些，一直到二，那么修道位是二地道十地菩萨，那么无学道是指佛果。那么这个资粮道呢，它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把资粮道弄清楚一点也挺好的。资粮道呢，小资粮道，它是首先我们想要这个成佛，首先要入这个小资粮道，或者中资粮道。那么当然就是这种入法有菩提心入的，有般若空性入的。想要成佛必须升起菩提心，那么再证得空性。那么小资粮道呢，首先必须要证悟空性，小资粮道必须要这个。发起出生的菩提心，要升起菩提心。那么中资粮道呢，就是有种这个，首先要认识心性，就进入了这个中资粮道。那么大资粮道呢，就是修这个欲勤心观。那么他证悟的心性，以前证悟的心性，他安住的时间不是特别长。那么到了大资粮道，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安住的心性非常的这个时间长，而且这种这个禅定也就是出现了。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也会出现。那么依靠禅定跟这个证悟空性相结合的力量，那么到了大资粮道，基本上会出现这种神通。那么这种神通就会出现幻化身。那么这种幻化身在大资粮道的时候就会有，当然一次化现一个幻化身吧。当然还有其他的神通也会出现。那么加行道呢，当然是这个到了加行道的这个忍位，他能证得这个万法唯心，这个究竟的境界，他断除了一半的索取境，他证悟的一半的索取吧。然后跟大家讲这些，就是有些也不一定能弄清楚吧。不管怎么样，弄不清楚弄不清楚，你们将来会学习，将来会学习的时候再去弄清楚也是可以。现在种下个种子，将来一学习特别相应。现在也许大家不刚刚刚听，但是将来大家如果有因缘、有福报、有机会去学习般若空性、学习中观、学习谢观的时候，将来我给大家打的这些基础，只要一听的话，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熟悉。那个时候，种子成熟了以后，就一学就学明白了。现在如果没明白，有些的道友可能现在也能明白吧。那么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种解释吧。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是这个我们讲到玄奘大师的版本，在这个藏文它不是这样念的，它是它又加了一个大雅塔， 嘎迪嘎迪嘎迪波罗嘎迪波罗僧嘎迪菩提萨婆诃，他念这个嘎迪嘎迪波罗嘎迪。那么这个是这个藏文的一种念法吧，就是我们因为就是讲的这个版本是玄奘大师他翻译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这种版本去做这个讲解，我们就按这种这个去讲解。就是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憨山大师，他也有一个注解吧，那么我们就按照他的注解就是讲那么一点点吧。憨山大师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开悟的大德。他有一个注解吧，就是我们也稍微学习一点点他的这个注解。我们这么长时间学这个般若心经啊，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般若的精华，基本上全部学到了。就是有福报的这些道友们，从头能听到尾；没有福报的，总是忙来忙去，忙来忙去，你不是忙工作，就是忙生活，根本没有时间去听，也不想听。有些道友呢，就是没有意了，没有信心，不是对人没信心，就是对法没信心，最后没听到。也许我现在好像讲的也没什么，大家也感觉不到什么。感觉不到什么，就是怎么样，如何如何的。但是，也许再过10年以后，你们会感觉到非常珍贵吧。现在呢是感觉我们怎么说呢？自己可能，像我自己也很一般般的一个人吧。大家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利益。就是感觉不到。当然，这种法的利益还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能确实是让我们很明白很多的这些般若空性的道理。一般我们讲到是依法不依人，而现在大家很多人就是依人不依法，就是人如果怎么样子的话呢，法就怎么样；如果人不行，人这个好像不出名或者怎么样的，对这个法也不是特别重视吧，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嘛，凡夫人他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我们，但是也许再过10年以后，大家可能会很珍惜吧，也许那个时候就感觉啊，那个时候听的还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珍贵很珍贵的，大家的这种这个现场的这种听课，这种也是现场的，对。我们下面也讲到的这个憨山大师讲到，为不但菩萨依此般若而修，即三世诸佛莫不皆依此般若得成无上正等正觉之果。就是不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不但是菩萨依靠般若波罗蜜多，依靠圣义地的智慧而修学。那么，即使是这个三世一切诸佛，也是，就是他，也就是离不开这个般若，也是依靠般若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故云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讲到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依靠般若波罗蜜多而获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那个憨山大师讲这个此梵语，也阿云无，就是那个阿耨多罗云上三云正那么藐云等菩提云觉。乃佛国之极称也。这当然，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它是佛国的这个最圆满的一个称号吧。那么由此而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能驱生死烦恼之魔，故云是大神咒，能破生死长夜。就是我们由此而观。那么就了知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圣义地的究竟万法实相的智慧，它能 驱赶能驱除，能断除一切一切众生，所有轮回众生的这种生死烦恼的这种缠缚，生死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众生的这个死魔烦恼魔，依靠波尔波罗蜜多能断除四魔。那么我们讲到，所以它是这个大圆咒，就是大神咒，那么能破生死藏业，痴暗故云是大明咒。那么它能破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无明愚痴，所以它叫大明咒。那么事出世界无有一法过般若者，故云是无上咒。那么不管是世界的法也好，出世界的所有的这些法，那么没有就是能胜过般若的。不管世界的学种种的学问，科学也好，什么这个艺术也好，那么所有人崇拜的这些这个世界的学问，世界的人，那么或者出世界的出世界的这个小乘的种种的修行的方法，大乘的修行，就是修行的方法，或者是那么或者就是独觉他们所修的法，那么没有一个能胜过般若的。那么我会讲到，那么这个就是密法里头，密法是不是比这个二转或者会朝圣呀？其实密法里头，密法里边的这个有一部分抉择，它也离不开这个般若空性吧。那么所以它是无上咒。那么般若为诸佛母，出生一切无量功德，是出世界无物与等，为此能等一切，故云是无等等咒。那么般若呢，它是一切诸佛的母亲，因为是一切诸佛的母亲，肯定能出生一切诸佛。那么能出生一切诸佛，肯定能出生一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都是由般若佛母而出生的。那么世界的种种的功德，出世界种种的功德，没有能与这个般若佛母能相等的。那么唯一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只有这个般若佛母，它可以等同一切，所以它是这个无等等咒。所言咒者，非别有咒，即此般若便是。那么我们讲到的所言这个，这里所讲的这个咒语呢，就没有其他的所谓的咒语，就是这个般若空性。那么般若空性就是一切咒。那么就是然曰然即曰般若，而又名咒者何也？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就是既然是般若，那么又说它是咒语，那么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即也神效之数耳。这个就是讲到的那个，我们讲到的般若，它是咒语。那么咒语它有一种力量，就是非常快的一种加持力，非常快的一种这个有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加持的这种效果吧。那么后头他讲了一个比喻，如军中之密令，能默然奉行者，无不决胜。那么般若能破生死魔君，决胜如此。就像这个在部队就是军队当中的这些密令一样的，非常的有强有力量。如果能我们就是默然，就是这个非常寂静的这个去这个受持，或者是我们直接能观自己的本性那么修这个般若空性，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胜服不了的，不管是烦恼也好，不管是痛苦也好，不管是轮回的根本无明也好，或者是自分的这种这个烦恼无明也好，都能全部能就是斩断。那么般若呢，能破这个生死魔君，生死就是我们讲到的轮回，轮回的种种的这些这个魔君。那么魔君它是能魔君是什么呢？就是能让我们对，就是让我们 引导我们趋向轮回的一个比喻吧。那当然就是依靠般若的力量，肯定能斩断这个般若生死的这个轮回的种种的魔君吧。他是这样，又如甘露饮之者能不死，而般若有味之者则顿除生死大患，故云能除一切苦。那个般若呢，就像甘露一样的，它如果我们喝了这个甘露，就是让我们能达到这个不死的这个效果吧。为什么叫不死呢？因为依靠般若的力量能斩断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斩断了就没有生，那么没有轮回的生，哪来的轮回的死？那么如果我们能品尝到般若的味道呢，一定能除去这个轮回的生死，能断除轮回生死之患，所以它能除一切苦。那么除一切苦就是这个意思吧。而言真实不虚者，以是佛语不忘育人地性不移，决定修行为要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真实不虚，真实不虚。那么佛陀呢，他的语言是真实不虚，他是地语。我们讲到他是如语者、地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我们在《金刚经》当中也学习过。那么佛陀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确实是真实语嘛。那么佛语呢，他没有这种虚妄的特征。所以我们一定要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升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以后，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修行，依靠修行般若为要诀。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依靠修行这个，就是般若法门，这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法门。不管是这个修密宗修大圆满，在前面也离不开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他也离不开这个般若吧。那么大圆满的一部分，它一部分空性呢，从这个大圆满的这种，就是这个直断啊，那么讲这个，我们讲这个就是从空性的部分、圣义地的部分的话，那跟就是那么就是中观的这些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直接的窍诀，一个是通过观察而修的，但是从空性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种般若就是这种般若空性，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们用执着的心去念咒语，其实如果解除外在的魔障，还有内在的这种魔障，有时候解除不了。那么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他在山洞里遇到了这个魔，那个魔女遇到了以后，他安住在这个身体次第愤怒本尊的这种状态去驱赶魔掌，结果他驱赶的时候越驱赶越厉害，最后呢这个弥勒日把安住在这个万法空性的这种状态，最后魔也没了，就是魔也不仅消失了，而且这个魔被他就是这个魔就被他这个度化了，变成他的护法神。所以般若空性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不仅是能除一切魔障，那么最究竟还是能让我们从这个轮回断除轮回的根本，那么还有最终，那么我们想要成佛必须要证得般若空性，我们想要获得菩萨的果位必须要获得般若空性的这种智慧，我们想要开悟，那开悟就是指这个内心这个证得般若智慧嘛，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离不开这个般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个发愿文也讲到，这个证得无生法忍，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用手给我们摸顶做受记，当下证得这个无生法忍，也是证得这个般若空性的这种智慧。他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升起极大的信心。这个就是这个。寒山大师讲到的，就是咒语呢是这种密说，而这个咒语以上的那个叫这个写说般若跟密说般若。那么我们讲到写说般若就是咒语以上的，那么密说般若呢就是这种咒语。寒山大师讲到，不容易解，但值默诵，其收功之速，正在忘情绝解不思议。 是利尔。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那个。那么汉山大师讲这个也不用做文字的这种解释吧，不用我们的需要行识做解释也可以的，因为如果我们当下去或者最直接的，就是用性情去这个词诵、读诵或者念诵，那么这样子的念的时候就能断绝我们的这种这个虚妄分别心，它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所以直接用性情念就可以。那么然此般若，所以收功之数者，乃人人本有之光。诸佛正之以为神通妙用，众生迷之以为以作妄想成道，所以日日用而不知自昧本真，枉受辛苦，可不哀哉？苟能顿悟本有当下回光返照，一念熏修，则生死情关忽然，这个叫什么裂了？我也不认识这个字，水草的水下面有一个小字，那个多一点，这个叫什么裂？我不清楚。正如千年暗室，一灯能破，更不求方便耳。无人有智出生死者。舍此绝无周法矣。所谓滔滔苦海中，般若为舟行；冥冥长夜中，般若为灯烛。经夫者，屈指写道：泛滥苦海，担心而不求此者，无不知其所归矣。那么我们解释这一段。那么然此就是我们讲到的。然而这个就是般若呢，它的这种力量。他的这种功德非常的，就是他的这种加持力是非常非常的快。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般若智慧呢，它是每个人六道轮回的众生一个蚂蚁，哪怕一只蚂蚁，它也是具有的一种星光，它是本具的一种智慧。每个人具有光明如来藏，每个人的光明如来藏都有这个般若智慧，那么它就是众生的这个星光。如果诸佛菩萨呢证悟了以后，回光返照了以后，那就是出现种种的神通妙用。而这个众生呢，他就是因为迷惑了，因为没有认识，那么就是没有认识这种般若智慧，他就变成了一种妄想，变成了这个六经、六根、六尘、六识种种的一些这个轮回的法。那么，这个地方又讲到，所以日用而不知自昧本真。所以呢，我们的这种般若智慧呢，它时时刻刻具足，但是因为我们不了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平时走路也好，吃饭也好，睡觉也好，上厕所也好。或者说话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讲课的时候也好，或者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什么山水运财，这个种种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这种这个，真如本性，都是我们的这种真如本性，都是我们的神通妙用。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认识它，反而把就是它，丢失了以后，或者是蒙蔽起来了，去就是这个执着，我们讲到的这个幻影，那么这种这个执着了幻影以后，就是不断的感受这个轮回的痛苦，所以非常可怜，在轮回的生死迷梦当中，不断的这个感受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吧。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本有这种这个般若智慧的星光，但是呢，我们没有去这个认识，所以就是白白的受很多很多的苦，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受了好多好多的苦。如果我们能就是当下回光返照，一念回光返照，那我们讲到生死这种生死的这种妄想一下就断开了。断开了以后，就像在千年黑暗当中的这种暗室，一下子，就是点着了这个灯，一下就照破了黑暗，一下就照破了黑暗。 那么我们所以不必要求其他的这种方法，我们依靠般若的力量就能照破一切轮回，哪怕无始以来轮回到现在，我们轮回了无量无边的这个劫。那么只要依靠般若的力量，无始的这种黑暗无明，当下就能就是这个照破。所以呢，我们这个般若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那么无人有自出生死者，如果我们想要出生死轮回，所有的道友，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心经的道友也好，或者所有的修行者也好，想要我们出离轮回，出离生死，那么如果舍弃了这个般若智慧，舍弃了般若智慧，就像在这个大海里，就像这个要渡过彼岸，渡过轮回的这个彼岸，那既没有舟又没有筏，那就是就根本是过不去。想要从轮回生死的这种这个大海渡过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舟筏、把船还有这个船还有那个船桨，如果舍弃了以后，那怎么过呀？就没有办法过去吧？那么我们讲到，就是在轮回当中，这种滔滔苦海当中感受的猛烈的痛苦，每一个众生都感受了猛烈的痛苦，感受了这些猛烈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断除，只能是依靠这个般若为舟航，从这个轮回苦海当中那么出离。那么明明长夜中般若为灯烛，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无量的轮回当中，依靠无明，就是在这个无明愚痴的这个暗夜当中，就像在就我们长劫不断的在这个无明愚痴的这个黑暗当中去行走，去行走，不断的去行走，那么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受了无量无边的痛苦，那么这个般若智慧呢，就像灯烛一样，一下子为我们打破这个长夜的黑暗，为我们这个指引这个光明的道路，那么走向这个解脱。就是经夫者，就是今天就是所有的这个轮回的这些众生呢，屈指邪道，就是在轮回当中头出头没，在这个轮回邪道当中根本不懂得出离，那不懂得出离，泛滥苦海，就是在苦海当中，在轮回当中感受的无量无边无数的痛苦，但是呢，根本不想出离，根本不想出离，没有一个人想出离的，根本不会希求这个般若智慧，根本不愿意听这个般若智慧，因为有众生有种种的邪见。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无明，因为众生的福报因缘他不具足，所以他不求这个出离轮回的解脱道，也不希求这个般若智慧，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不知道这种这个就是这个无对对对对，无不知其所归矣。那么这个地方，就憨山大师就讲到，哎，这众生太可怜太可怜，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就是这种归宿究竟还要怎么样去轮转，怎么样去轮回，那么就是对这个众生生起了这种悲悯之心吧。其实有些时候也是吧，我们看到世间的人不学习佛法，好多道友有因缘的时候就也不学习，就是也不是对人没信心，就是对法没信心。当然对法没信心不会去听，对人没信心更不会去听吧。看起来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有些这也是每个众生的这种业力吧，因为这种福报不够的原因，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有些时候在佛陀时期都有没办法度化的众生。那更何况憨山大师的时期，那也有没办法度化的众生，只能看到那些众生，看到他们头出头没，在轮回，在受苦。那么我们现在的那众生更是这样的，就是不学习、不修行的人太多了。你要是去， 告诉他好好的学习，好好修行，将来确实能学习，能修行，有这种修行的把握，有这种修行的解脱的机会。告诉他好好的修行，就是带他学习。他还觉得你以为你是不是疯了，或者是你觉得对他有所图，你是不是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你是不是想要求财、求名、求利？你还是想要骗人呢？还是想要干嘛？现在众生的这种根基非常非常的这种刚强难化，你越是想要度化他的时候，他越躲得远远的，就是越是害怕，好像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看到了他的苦恼，看到了他的痛苦，看到了能帮助得了他，看到哎，就是没有这种因缘的时候，想要帮助他，他反而就有些时候就害怕，就是躲得远远的，哎，不想听这个佛法。有些时候确实是非常的难吧，就是也是他自己的这种福报因缘他不具足，当福报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害怕，就像在中阴身的时候。他害怕佛的这种光芒一样的，最后去入这个六道轮回的光芒。那么诸佛菩萨就是，有一些邪见的，有邪见的众生，或者是福报不够的，确实听到般若空性也会非常的苦恼，非常的害怕，直接的舍利吧。那么下面有讲到，虽然般若如消烈，欲悟即断，悟断而不自知。非神圣者不能用，况小丈夫哉？如我们讲到的这个，虽然如此呢，般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它是一个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最了义、最究竟、最直接的一个法门。它就像这个消烈，消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宝剑。那么这种宝剑，这个削铁如泥一样的这种宝剑，当然它比喻就是欲悟即断。嗯，它是这样子的，东西一砍就断了。那么就是这种呢，般若呢，学般若、修般若的人、听般若的人，必须是大根器的人才能用。如果是小根器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用吧，他就是也不了知他的功德。那么就是他也不了知他的功德。那么，即使去听、去学习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紧张，因为听到般若空性就非常害怕，那么就会最后还是舍弃了。所以，这个学习般若的人必须要根基成熟，就是那个前世的善根必须要非常的成熟，才能去学习。如果根基不成熟，那就是不可，也学习不了吧。就是如果学习的时候也会生邪见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我们就是，哎呦，我们是1个小时了吗？这么快呢？还是挺好的。大家这个还学这个般若，能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吧？大家的这种功德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将来在学中观的时候，在修般若的时候，在学大圆满的时候，这些确实是。种下了一个金刚种子，那个时候再成熟了以后，再去听听大圆满、听密法也好，听中观也好，那么因为大家互相学习的这种原因，那个时候确实是会有非常大的利益吧。也许现在不知道，将来会可能有所感觉吧。可惜呢，就是我们讲者呢，他就是一般般。这个如果讲者好一点的话呢，大家会更有信心吧。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也是按照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金刚语，符合经典的这种依据，符合论点的论师的这种理证，还有符合传承祖师们的这些这个修行的次第、修行的要诀啊讲出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升起信心，你们就是对，就是要对这个般若法门一定要升起信心。我们也一般要讲到这个四种所依当中，这个依智不依识。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了依不依不了依，那么种种的这些这个一定要清楚。也许现在呢，好多我看因为这个群里吧人特别多，现在我们就多少人了？30个，58个，好，对，不到90个人吧，
差不多每天都100来个人，有的可能听录音吧，很多人，但是也可能有些呢，真的是听不懂他们的这种善根智慧不足，听不懂，有的呢没什么信心吧，就是没信心，对，在座的道友能几个听，能有多少人听，也不错吧，100来个人也挺好，特别好吧，随喜大家的功德，现在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就是在学习修行上，一年比一年退步。从去年2020年开始，佛法逐步的衰落。衰落的时候，大家的这种心眼，学习佛法的心、修行佛法的心也逐步的衰落。再过10年内的话，那要衰落成什么样子，我们很难说，肯定越来越衰落，一年比一年衰落。佛法衰落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心相续当中教法跟正法在衰落。我们大多数的修行者的这种。心相续的教法跟正法不断的衰落，衰落到了这个10年以后，那真的是衰落到极点吧。对，也许在10年以后，就是这个现在可能我讲的也没什么感觉吧。也许在将来10年以后，大家会升起很大很大的信心吧。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般若的时候呀，就是。怎么去修呢？修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刚就是前面所讲的般若空性的这些内容，观察的这些方法，在上座的时候，就是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想办法的如我的体性，般若的空性，观察到有一定的觉受了以后，直接安住在哎，就是啊，确实是空的，确实是空的。你一下感觉到了，观察到它是空的，不是说我讲空的，大家就是哦是空的，我就安住，这个不对的，这个是佛经论点的这个我讲的东西，我讲的是就是佛经的内容，这个不是我们的东西。如果想要变成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用智慧去观察万法的本性，观察我们自己的五蕴，去观察它，观察到。五蕴是无我的，观察到这个，不断的观察，观察好长好长时间，每一座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看它到底是不是无我的，自己去寻找到它，自己去照见它，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修行。如果我们不去观察，不去观修，我们只是文辞字句记在心里，那么把文辞字句当成我们自己的境界，自己不去观修，那不是自己，那是诸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心不断的去观察自己的五蕴身心，观察外境也好，有境也好，观察色法，观察心识，观察到这个万法空性的时候，万法无我，五蕴无我的时候，不断的观察，会有一种这个无我的觉受，空性的觉受，那就安住在无我的觉受、空性的觉受状态当中就行。安住了一会儿，因为几秒钟以后，因为我们的心的这种禅定力不高，智慧也不高，所以很快就几秒钟就出来了。或者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再去观察，再去观察，不观察到了又有觉受的时候，再安住，就是刚刚开始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有一点点安住，到了中间的时候，观察一半，安住一半，观察一半，安住一半，到了最后的时候，不需要观察，因为有了定点，直接安住般若空性就行了。这个是修行所有人都离不开的一种修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以这种方式去修，是离不开的。就是初学者呢，就是多去观察，多去关照自己的这个身心五蕴，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关照的身心五蕴，就这样的坐上去，不断的观修，不断的观修，等到修到就是，哎，我们在坐上的时候不需要去观察。直接能按住，当然需要修好多年，好多年，也许10年，也许5、6年，也许7、8年以后就不需要观察，直接就能按住空性了。那就是观察有那么就是它是不需要去观察就能按住，在中间的时候，尤其在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容易走偏。为什么呢？我们能也能观察，也能安住，但是呢，在观察。观察完这个万法空性的时候，也能安住般若空性。那安住在空性状态的时候，一会儿就走了，它就空性的觉受就没了，丢了。一会儿就出现了一种其他的状态，无分别念的状态，或者明明清清的这种状态，没有空性的这种智慧了。
也没有空性的这种关照了，对这个事物空性的一种智慧丢失了，丢失了以后就安住在一种寂止无分别无涅的状态，或者是一种明明清净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大家要停下来，不能再继续修了，要重新关照，重新升起般若智慧，再关照有的般若智慧，再安住。如果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不把般若空性这种智慧丢失了，安住在明清的状态、无念的状态，如果修下去，最后一直会修偏，最后修成禅定了，但是般若空性的智慧没有，那么断除不了烦恼。如果修福报的人呢，就往生到这个色界天跟这个无色界天，最后变成这个这种这个天人嘛，就是也解脱不了。有些没福报的人，不修不积累福德资粮的人，最后就堕落了，这个变成了冬眠的蛇、血珠子，等等的这些这个，就是一些这个旁生的。所以修行一定要知道吧。当然，我讲中间的这些修行也是，大家还根本现在是达不到这种吧。就是大家来连最初步的这种可能修行都没有开始修，我已经讲了好多了，大家有机会去修一修吧，去自己去感受它。般若空性不是听出来的，听是最初步的，要了知。那么想要感受它，必须要自己去观修，自己去观修，是特别特别的好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出座了以后能不能去修呢？也可以去修。比方走路的时候，我可以走路，走路的是谁呢？身体，我吗？不对，是脚。脚是我吗？脚不是我。哦，是什么在走路？脚在走路。我们也可以去修，修这个无我。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谁在吃饭呢？这个是嘴，还有这个色法，还有这种想蕴，还有这个一堆堆的微尘，那么还有这个受蕴，都是他在运作的，没有我。我们去可以这样去观修。如果是这个大家修行的这种质量有了一定的体悟以后，就是修行修道，就像我讲的那种，上座的时候不需要观修。当然这种不观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不需要观修，直接就能安住般若空性。有些呢直接能安住无我空性，有些能直接能安住等性的这种境界，离系的境界，有些能安住在这个离二取的这种认识心性的境界。那每一个修行的程度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功的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同，所修的法的这个不同，所以安住的这种境界也不同。那么如果是我们呢最后不断的修行能安住在这种般若空性离切细顿的这种境界了以后，上座就能安住修。但是因为凡夫人这种他如果不去提起正知正念去观修的时候，在后德位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般若空性就会丢失，跟凡夫人打回了凡夫人的原形了，一模一样的。上座的时候像菩萨，下座的时候那就是像凡夫，六道的凡夫都有可能出现。下座的时候贪嗔痴都具足了。那么这个一般我们讲到的，在下座的时候，上座的时候观一千万法，就是这个远离能取索取的这种状态的这种大空性般若圣义地的这种法界的状态。那么在后德位的时候观一切如梦如幻的，我们看到桌子我们就想，这个桌子是如梦如幻的，像彩虹，像梦境，像光影一样的。那么听到声音也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梦如幻，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梦如幻，做任何事情也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就按照这种方式去修。那么后德位我们应该配合这个积累这个福德资粮，不要我们有些人就是可能有偏重嘛，有的天天爱积累福德资粮，又不去修这个般若空性，那也解脱不了。有些人天天爱修般若空性，没有福德资粮，最后违缘重重，障碍重重，也是比较麻烦嘛。那么就是我们想要这个入定的时候修般若空性，出定的时候积累这个依靠智慧的摄持，既积累了这个智慧资粮，又有这个福德资粮，比如我们去上香啦、供灯啦、供水啦，那么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去做布施，那么去这个磕头顶礼
去转绕佛经，去转绕佛塔、佛像，那么去上香、供灯、供水，去做这些。当然，做这些的时候，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去做。那么一方面又有般若智慧的摄持，这个是随顺解脱道的，随顺这个成佛的因。那么一方面，我们又积累了这个福德资粮。那么安住在般若空性的力量，如梦如幻的力量去做这个，比如说是念咒语，读诵经典，或者是哪怕跟人说话的时候，也能按住如梦如幻的境界去讲话、去说话、去做任何事情。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修般若的一种这个入定位的修法，跟这个厚德位的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点点。讲一点点，不管是修般若空性也好，修这个这种密法也好，它都有这个入定位的修法跟这个厚德位的修法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大家能不能从最初的开始去起修？如果能从最初的开始去起修的话，那么就是将来就是逐步逐步的能进入中间层次的这些修法，最后能达到这个不需要观察就能安住的这种境界吧，就看大家的这种智慧。
苏南的一他讲二十八年，昨天你不知那个邪教，也刚那几我弄十八夜，这不做的中华主啊，小时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即无识，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文殊师利用梦之普贤慧寻亦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因，为愿殊的金刚持。本传上师加持入心间，本尊舍出获得诸悉地，空性护法如影相伴时，所与人成就越吉祥。以佛所护三生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三种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乐悉成就大雅坦巴自在雅哈瓦布塔那耶娑哈。我们阿公伴着个热盘马舍的火，我们阿公伴着个热盘马舍的火，我阿公伴着个热盘马舍的火。